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爱我们，将我们从万人当中拣选出来归入你的名下。但是主，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意念常常的背离你的旨意，就求主怜悯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里面有两个律，我们常常的征战，就求主你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胜过自己的软弱。今天我们再一次聚在你的面前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就求主你亲自来光照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也求主加给我们信心和能力，能够靠着你，能够胜过我们一切的软弱，能够走在你的道上，永远不偏离。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昨天分享了第七章其实说了很多。那么保罗的一个中心的意思，他是在提醒我们，我们一定要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虽然信了主，但是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自己，知道我们里面实际上有两股力量，或者是两个律，或者两个人共存。那么这两个人，一个是旧人，一个是新人，是共存的。那么常常在里面征战。所以我们其实在信主的路上是不断的来对付我们里面的老我，这个对付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肉体，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自己做不到，所以我们一定要靠神。那么常常的祷告神，读神的话语，我们常常要有团契，要聚会，这一切实际上都是来帮助我们对付我们那个里面那个救我的生命或老我的生命。那在第八章说，第一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虽然我们里面有两股力量在征战，但是如果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就得胜了，我们就不会被定罪了。不定罪，那就是神宣告我们无罪。宣告我们无罪，不是我们没有罪，是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的罪承担应当承担的责任，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承担了。我们注意一下，这里面说那些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这很明显可能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就是我们和那些不信人相比较，我们就是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还有一种我们理解呢，就是虽然我们信主的很多，但是所有的就是喊主啊主啊人当中，有一部分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我们这两种理解都是可以的，因为都圣经里面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么我们真的要把我们放在这个在基督耶稣里的这一群里面，我们要对付我们自己的罪，好好的信神，按照神的心意来行事为人。第二节，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了。就为什么我们不定罪了，下面做的解释，说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我们里面有圣灵把我们释放了，我们有不犯罪的自由，让我们脱离了罪和死的律。那么死罪和死的律虽然还在我们里面在隐藏着，但是我们不会受它的控制。第三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律法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因为那神在旧约里面说得很清楚，如果以色列人犹太人遵行律法，他们就会称义。但是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的遵行律法，就是不可能行全部的律法。你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众条，你其他99条都做到了，就一条没做到，这就是犯了律法了。所以 说没有一个人能行权律法，律法也不能够使人成义，律法不能够使人得救，这是神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个四下律法这都在神的计划当中。那么神在创世纪之前就已经把这个所有的计划都列好，神知道人会犯罪，神知道那个亚当夏娃会吃那个果子，所以神提前都做了周全的计划，也把其中有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既然律法不能使人成义，但是神要救我们，那怎么办呢？神把他自己独生儿子拆卸下来，成为最深的形状。最深的形状就是说，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后，他从外表上他就是跟人是一样的，从外表上看跟人一样，但是他里面是圣洁的，他没有罪。做了赎罪祭，就是替我们赎罪。那弟兄姊妹想，这个主耶稣赎罪是向谁赎罪呢？是向神赎罪呢，还是向有的我以前就是听过一些有的弟兄姊妹是不是问是不是向撒旦赎罪呢？不是的，我们得罪谁就向谁赎，我们欠谁的债就向谁赎。我们得罪谁了？我们得罪神了，没有得罪撒旦。我们欠谁的罪？我们欠神的债，没有欠撒旦的。所以我们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向神替我们赎罪。那么主耶稣就是成了最深的形状，替我们做了赎罪的祭，替我们赎罪，就是主耶稣在肉体当中承担了刑罚。他我们是活在肉体当中的，所以主耶稣也道成肉身，也在肉体当中替我们承担了刑罚，所以我们就在基督里，我们信了他，我们就在基督里，他替我们承担了罪，我们就不被定罪了。都在解释第一节。第四节，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成全了律法吗？主耶稣说这个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我们前面第七章分享，律法不是罪，律法是圣洁的，它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不能否定律法，也不能说律法是一点功效都没有，它是写出我们的罪来。律法不能使我们成义，但是律法的义借着耶稣基督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全了律法，这是他的爱。随从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只要我们愿意随从圣灵，我们愿意信靠神，我们愿意对付我们里面那个老我，那么我们就在这个行列里面就成就在我们身上。就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的，主耶稣是为那些信他的人死的。这就是说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其实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满足了律法公义的要求。那么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也是满足了这个律法公义的要求。第五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这里面提到的随从和体贴，那么实际上随从是什么？随从是行为上的，从就是外表行为上的，而体贴呢是心里面，是内在的。那么这个体贴实际上在原文里面是思念，就是体贴圣灵是体贴肉体的事，是思念肉体的事。所以这些不信神的，或者是常这个肉体软弱的这些弟兄怎么常常是思念那些体贴肉体的事，思念那些自己那最终是能够取乐的这些事。 这里面随从就是体贴肉体圣，随从圣灵的这个随从呢，其实在外表上是有一种就被动的，好像是被动的，但是这个体贴呢一定是主动的，体贴被别人这个心里面活动，别人不会强迫他，但随从呢有时候不得已，因为外部的环境，所以被动的可能，但是体贴一定是心里面自愿的，是出于自己，是出于主动。第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这儿下了一个结论，那么体贴肉体最后那么结果就是死。所以这个体贴肉体指的是这个持续性的，包括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也是持续性的，我们这一生要持续的在基督耶稣里。如果一个人这一生持续的就是体贴自己肉体，那最后的结果那就是死。如果体贴圣灵，死也是天上的事，我们为天上的事而忧虑，我们这样我们家里就生命平安，我们有永远的生命。从这儿可以看出来啊，这个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实际上是人怎么想就决定了他会怎么做。所以他心里面是怎么想的，基本上就决定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决定了他的将来的结局。第七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罗马书信里面有一节经文就是随从世俗就是与神为仇，那这儿呢是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体贴肉体那就是体贴那个撒旦给我们的诱惑，那就是顺从撒旦的这个诱惑了，所以就与神为仇。那下面说的原因是因为不服神的律，那么这样人是不服神的律，不服神的律法，不听神的命令，不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事。这个不服其实指的一个人的性情方面是他本意，他里面的本意就不愿意服顺服，也是不能服。这个不能服就是没有能力，因为一个体贴肉体的人他是没有能力顺服神的。所以好多也知道神的心意，但是就是做不到，因为什么？因为他体贴肉体，他失去了这样的能力，他不靠神，我们靠自己根本不可能，所以要靠圣灵。第八节，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属肉体的人，属肉体，那属于肉体，那就是完全活在肉体里面。完全活在肉体里面的人是不可能得神的喜欢的。其实这里面我们仔细想，保罗在这儿暗示一些信徒，一些基督徒虽然是活在肉体里面，可能仍然想凭借肉体的努力来讨神的喜欢。今天我们也看到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真的是靠着自己的血气在服侍神，想靠着自己的努力来讨神的喜欢，但是我们看到他的这些果子，结出的果子一看就是活在肉体当中的。那像这样，他不管他多努力，怎么样的努力，神都不会接受，他在神面前的服侍根本从立不住，神不纪念，也就是那些服侍是白白的服侍，没有任何的果效。这是我们要引起我们警醒的，我们一定要活在基督里，不活在基督里做多少的事工都没用。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第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所以我们怎么才能不属肉体，属于圣灵呢？那很简单，让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让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 怎么办呢？其实在其他的书卷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那就是我们完全把自己的骄傲，把我们自己的一切属于人的东西放下，大事小事都交给神去处理，自己不要跑在神的前面，不要靠自己的那种冲动去解决这个属灵的事。这就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要敞开让圣灵住进来，敞开那就是要顺服。只要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属于肉体，就属于圣灵。那下面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那基督的灵就是圣灵嘛。人里面如果没有圣灵，就不是属于基督的。那不属于基督，那肯定是属于另一股势力，属于撒旦了。所以从这儿可以看出来，我们里面，我们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我们里面如果是没有圣灵住着，那一定是邪灵住着，就是我们这个里面不可能空着，不可能圣灵也不住，这个邪灵不会住，不可能有这种情况。要么是这个灵住，要么是那个灵住，而且两个灵不可能同时住进来，因为神不和那个恶同住，只要有恶的地方，神肯定不会在那儿。所以只要有邪灵进来以后，我们给邪灵留的位置，那圣灵就会离开。其实虽然我们信了主以后，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就那个邪灵会住进来，我们被这个邪灵掌控，所以那个时候软弱，可能会短暂的离开神，有这种情况出现。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也就是说，基督如果在我们的里面，一方面身体就会因罪而死，一方面心灵会因义而活。身体因罪而死，那我们知道我们的肉体啊，早晚一天是会死掉的，会朽坏的。那么身体会死，那将来下面其实后面会提到，将来身体，我们的身体还会复活的，但复活以后不会是我们现在这个肉体，是那个灵体，是荣耀的身体。心里却因义而活，心里是因我们因信称义而活。所以从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我们是不是属于基督，其实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是可以自我判断的。到底我们里面是有圣灵住的还是别的住的，我们是可以做出判断的。那我们就判断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常常的每天一睁眼就开始体贴这个肉体的事。如果是从早到晚一直在体贴肉体的事，那我们就要小心了。如果说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做的每一句话，我们都是考虑神的感受，是为了神而去做，为了神而去说，这个时候那么圣灵就是在我们里面的，是我们自我可以判断的。十一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这儿比较长，我们一点点分解一下。就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就是灵如果住在你们心里，住在我们里面，这个灵是谁的灵呢？是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那么谁是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呢？父神。那么也就是说，然而父神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个圣灵呀，是基督的灵，也是父神的灵，是神的灵。如果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又是父神，也比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灵，使你们 必使身体活过来。也就是说，如果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就是属神的，我们是得救的，是重生的。这样，那么父神也会借着我们里面的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加来让我们必死的这个身体又活过来。这是圣灵的能力，也是神的大能。那从这来看，其实神的救赎不仅仅是灵魂的得救，下面可能还会提到，不仅仅是灵魂的得救，还有身体的救赎。身体会将来会复活，这是一个完整的救赎。下面快结束的时候，就是24、25节可能会提到，我们到时候再分享一下。第12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就通过前面1-11节，那么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那实际上就说，我们之所以顺从肉体活着，是因为体贴肉体，是因为我们体贴肉体，不是因为欠肉体的债。人没有欠肉体的债，也没有欠撒旦的债。我们刚才说了，我们是欠神的债，我们得罪了神，没有得罪别的。第13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这儿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人的自由意志了。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神造了我们，没有把我们造成一个木偶，是让神摆布，而是神给我们有足够的自由。所以我们可以选择顺从肉体，也可以选择顺从圣灵，这完全是我们自己自由选择。神把这个自由给了我们。所以有的人说啊，最后不得救，怨神的是神不公平。神已经把这个给了我们自己选择的能力。神福音传给他以后，他不接受，是因为他自己不去选择，不是神不给他，神给每一人给了足够的机会。所以我们在这一生呀，我们就有足够的机会是认识神的。如果我们顺从肉体去活，那么最后结果那就是死。如果顺从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这个致死是我们靠叫这儿靠着圣灵致死，那是靠着圣灵，那就是我们要顺服圣灵，而且要配合圣灵。我们要配合圣灵来致死，所以这个致死身体，一方面我们自己要把这一个能力，把这一个选择，我们要选择圣灵；另一方面，我们一方面自己选择要依靠圣灵，另一方面我们要靠着圣灵。所以这儿致死是我们配合圣灵来致死，这是神给我们一个选择，我们与神一起同工。所以致死我们里面的恶行，其实我们里面那些体贴肉体的那些事呢，就是里面的恶行。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必然会得救，会活着。这儿为什么是身体的恶行呢？这个是前面说肉体，再说身体。我们知道肉体它有特别的含义，指的是人的那种本性啊，里面那些恶的成分，就是那么身体呢？身体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躯体。也就是说，这个身体的恶行就是人一切的行为，其实是借着这个身体显明出来的，借着我们这个躯体显明出来的。第14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这儿从这个方面说，如果被神的灵引导，我愿意顺服圣灵，愿意致死身体上的恶行，那么我们一定是神的儿子，这也是一个确据。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子，这是一个非常 明显的一个确据。我们是不是顺从圣灵，愿意配合圣灵来一起来制止我们里面这个老我的这种恶行。下面十五节啊，这儿被圣灵引导，这个引导就是被圣灵牵引，被圣灵牵引的走，我们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我们所有的都被圣灵来掌管，被圣灵牵引。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我第一次读经到这儿，我就不能理解这句话是怎么考虑，不知道。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这个受呢是领受接受，是我们主动的去接受，我们信也是主动的信，神没有强迫任何人去信他，主耶稣也没有强迫人。我们在主耶稣在地上时候，有些人信他，他还说我不愿意不把他自己交托给他们，为什么？因为知道这些人不是真的信。我们现在常常传福音，就是我们有时候就是近乎于强迫别人去传，但是主耶稣从来没有强迫，我们不要去强迫了，这个强迫不来的。我们所接受的不是奴仆的心，这个奴仆在原文里面就是因为怕死而为奴仆。那么作为一个奴仆，那他这个是害怕的，所以我们接受的不是这样一个心，这个心可以其实就是灵，奴仆的灵，不再就是仍旧害怕，就不再进入惧怕，因为不是奴仆了，我们是儿子，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所接受的是乃是儿子的心，乃是儿子的心啊，这儿有好多的解释错的，就是把这个儿子解释成耶稣基督，说我们所接受的是耶稣基督的灵，这是错的。为什么错呢？在原文里面，这个儿子不是那个儿子，这个儿子是什么呢？这个儿子是就是收养的儿子。我们这儿就是合伙人没有把这个译清楚，我们所受的乃是收养的儿子的心，也就是说我们是神把我们收养了成为他的儿子，我们是这样一个灵，我们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呼叫阿爸父，我们称父称为父，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被神的灵所引导，所牵引，我们愿意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我们完全的是信神的，完全把自己交托给神，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任何的主张。其实这也是一个确据。那么十六节就说了，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么你看这个好几处让我知道我们是不是属神的儿女。圣灵可以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里面有圣灵，圣灵指导我们，圣灵掌管我们，而且我们的心也可以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心是不是我们是体贴肉体呢，还是体贴圣灵呢？如果我们的心是我们是体贴圣灵的，那我们就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就是一个信徒是不是得救，许许多多的方面都可以看得出来，他自己最清楚，自己可能有时候自欺欺人，但是读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很清楚，那神的话没有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没有模棱两可的。十七节，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连续提到三次后嗣，后嗣就是继承人嘛。既然是儿女，那就是既然是神的儿女，那就是神家的这个家产的继承人嘛。和基督同作后嗣，也就是和基督一同来承受这个万有。将来在千禧年国度，我们和主耶稣一同作王， 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他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如果和主耶稣一同受苦，这是个条件，那么一定和主耶稣同得荣耀，同享天家的这个产业，一同得荣耀。所以这儿提到了受苦，受苦是一个条件。如果我们信主不愿意受苦，受点委屈就不行了，就痛苦连，就叫苦连天的，那这个可能很难走得下去，因为我们所走的路是背起十字架所走的路。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其实我想是神给我们量身定做的，他一定会让我们承受得住。就每个人生命不一样，每个人经历也不一样，他承受的能力也不一样，所以神给每个人的十字架都是重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有的弟兄姊妹受的苦难特别大，有的弟兄姊妹可能比较而言比较松大一些。不管怎么样，身上都有十字架，不管重的还是轻的都能够承受得住，因为其实是主耶稣和我们一同在背这个十字架，我们要和他 一同受苦，先苦后甜，苦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得荣耀。第十八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我们现在受的苦楚，我们现在是要和主耶稣一同受苦的，我们可能受很多的委屈，我们可能会吃亏，但是与将来我们得到的这个荣耀，将来在天国里面享受那些荣耀，跟主耶稣一同在千禧年国度作王等等，这个是没法比的，无法相比的。我们中国人更能理解，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讲孩子小小点吃点苦没什么，大了以后能够享福就好了。所以我们好多的家长呢，孩子如果在家里面太什么，常常把孩子带出去让他吃点苦，或者故意给他设一些环境让他吃苦，是为了什么？为了他将来能够承受了那个幸福。所以我们也是。那么在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十七节也提到，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十七节，保罗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们今天所受的苦都不会白受，都会承受这个将来极重无比荣耀，为将来那个荣耀做预备。那遇到苦楚时候，我们去祷告神，求神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不要埋怨。所以有的弟兄姊妹遇到难事的时候，祷告不下来，就开始埋怨神，甚至抱怨神，这是其实没有完全的认识神。我们要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环境。第十九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这个受造之物啊，有不同的解读，因为下面也会提到。但是我自己个人领受，这个受造之物应该这样去解读。我们先看这个受造之物，然后看神的种子。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种子显出来。因为下面说，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他，因那叫他如此的。就是是受造物之物落在这个虚空之下，不是他自己愿意的。那受造之物到底是谁呢？我想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在创世纪里面来看，在创世纪里面的三章十七节，就提到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不是要做出选判吗？十七节，神在对亚当做出宣判的时候就说到嘛，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则如何如何。所以这个地呢，因着亚当的犯罪被咒诅，这个地你说冤枉不冤枉？我们就常常觉得地很冤枉，地没做什么，是亚当做了什么，但是地受咒诅，为什么？因为亚当就生活在地上，这个罪是会感染的， 这个地也因着亚当的犯罪变得不干净不圣洁。所以从这个 来看的受造之物应该是指的全地。我们再看第二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24章29节。马太福音的24章29节。他主耶稣就说，那些日子灾难一过去，指的七年大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从这儿来看，那么这个受造之物也在等候，也是 落在这个虚空当中，那也指的是这个天体。所以我觉得这个受造之物真的是全地，它整个神造的全部的宇宙万物。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呀，这个我们人呀，你看这个小的是小的像一粒尘沙那么大，但是因着我们这个自己的罪，是宇宙万物神造的万物都受牵连，可见这个罪，这个恶呀，这个后果带来的后果。说这些被罪牵连的这个受造之物，在等候，等候什么呢？等候神种子显出来。神的种子，那这儿其实是指的神的儿女，是得救的人。那神的儿女显现出来是什么时候的？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在末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得救的人，死去的复活，睡着着的复活，那么活着的一同变成荣耀身体，去见耶稣基督，那就是显出来。也就是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在末日时候，这些受造之物的热切的盼望，他们也等到那一天了，他们被重新的更新。这是一种拟人的手法，好像这些天上的月亮星宿啊，在地上全地都在等着这一天。20节，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应当叫他如此的。因为叫他如此的，那就是神，因为神咒诅罪带来这样一个结果，也受到了咒诅。虚空之下，也就是一切都是暂时的，将来都会过去。21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就虽然现在浮在虚空之下，但是这些受造之物仍然有一个指望，那就脱离败坏的这个辖制。这个旨意过来就是受造之物自己也将被释放，脱离败坏的奴役。将来一定会这样的，将来就是天地会都会更新嘛，一切都会过去，都成新的了。得享就是进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到那时候全部更新了，再也没有罪的污染了，是全新的，所以都进入神儿女这样一个自由的荣耀里面。22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这也是拟人化的写法，受造之物也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脚踩的这片土地也在叹息啊。如果是他的真的是能够开口说话的话，那一定是控诉我们的，因为我们让他受苦，也是劳苦叹息。23节，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由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到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这提到了身体得赎，就不但这受造之物在这儿劳苦叹，就是叹息劳苦，就是我们这由圣灵初结果子的， 如果这儿这儿意就是说，如果就是我们这由圣灵而初结果子的，就分开了，好理解。初结果子，那初结果子从这儿来看，就是我指的我们这些信徒得救的。那么在圣经里面，这个初结果子或者是初熟的果子，有时候指的是主耶稣，有时候指的是所有信徒。那么在启示录的14章4节，那么就提到是指的是我们这些信徒。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的14章4节。启示录的14章4节说，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生，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初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那么他们从人间买来的是同生，就是圣洁的，没有沾染妇女，是没有就是不洁，从人间买来的是最后得胜的，是我们这些被救赎的得救的，做初熟的果子归给神。那么这儿指的是得胜的信徒，是重生得救的。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的也可是23节，哥林多前书的15章23节，我们看一下，说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基督是第一个复活的，就是在人的里面是第一复活，他是初熟的果子。所以圣经里面提到初熟果子，也可能是指的我们这些得救的信徒，也可能是指的主耶稣。那么这里面这个初结或初熟的果子是谁呢？是我们这里面有圣灵充满，有圣灵牵引的初结果子，那就是我们这些得救的信徒。那么不但是那些受造之物，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在这个遍地是污秽的情况下劳苦叹息，就是我们这些得救的信徒现在在寄居在这个地上也是一样的劳苦叹息。那真的我们是亲身体验的，我们现在也活在这个不洁的人群当中，也常常被污秽，常常的被这个世界的东西所引诱，也常常受苦。受苦是我们为了主耶稣受苦，有的可能是因为自己的私欲而受苦，我劳苦叹息。我们干什么？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心里面叹息，但是我们里面有盼望，我们在等候儿子的名分。这就很奇怪，我们现在不是有生儿子的名分了，为什么还在等候呢？这个儿子的名分是我们身体的得赎，我们身体得救赎。那身体得赎，那这句话如果是直译过来，就是我们热切等候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身体的救赎。那从上来看，我们常常说我们得救是灵魂的得救，其实我们的得救不仅仅指灵魂的得救，那是全人的得救。因为我们那使徒行经里面也有嘛，我们家里是我信身体复活，说身体复活这是也是得救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全人的得救，包括身体，将来身体要变成一个新的身体，荣耀的身体，是这个意思。第14节，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那看到的东西，从这我这儿我更新有杯水，有水杯放在这儿，那我说我盼望这是杯，是一个水杯，这不叫盼望，因为就那看得见的，我们看不见的那才叫盼望。那我们盼望什么？我们的得救是在乎盼望，我们在盼望里面。 这个得救就是刚才说身体的得赎是全人的得救。那么特别是我们现在我们得救了，是一个得救的事实，我们得到了神儿子的名分了，这是个事实。但是真正身体的救赎，身体要变成荣耀的身体，这个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才能完全的实现。也就是说我们真正的得到的这个被拯救，但真正的那个得救赎的那一天是主耶稣再来那一天，全人的得救，有了荣耀的身体。25节，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在盼望那所不见的，我们现在看不见，但是我们心里面知道，我们属灵眼睛是看见的，但是我们现在就我们都不知没有看见，不知道什么时候主耶稣哪一天再来，我们哪一天身体得到这完全的这个救赎，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那我们现在就是盼望着这一天早一点到，我们也就愿意忍耐等候。如果我们心里面真的有这样的盼望，我们再受苦再受累再委屈再吃亏，我们都愿意忍耐，因为这些东西与将来我们这个盼望真的比起来算不得什么，什么都不是。有的弟兄姊妹特别就是在乎眼前的得失，有时候受点委屈就过不去，吃点亏也不行啊，甚至到了斤斤计较的这样的地步。其实为什么这样，我们心里面把那盼望忘掉了，不是没有，一提的知道，但是那个时候就忘掉这个盼望了。所以甚至我们始终要把这个盼望放在我们的心里，时时刻刻记得，我们只要能想到这个盼望，那其他东西都无所谓，我们甘愿去承受。这也是说这个我们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的那个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都不算得什么。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